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住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太。听日呢，又是一年一度的冬至节了。冬至是北半球一年里面白天最短、夜晚日影最长的日子，所以每年的冬至日期啊都不一样的哦。不过呢，一般都是在12月21日或者12月22日啦。今年的冬至日期是在12月21日。在香港呢，民间将冬至这一日当成是很重要的节日来的。香港人很早就在餐厅里面预定了冬至大餐啦。规格啊，好似年夜饭咁隆重噶喎、哦！一日全家人围坐一起食团圆饭，饭后啊，仲嚟几个汤圆咁样，象征住团圆。依一个过程，大家就叫做做冬。香港人呢，仲有冬至大过年嘅讲法，意思即系话。冬至的禮俗和過年是相差無幾的，可以見到冬至在香港人的心目中那個位置都幾重要的。為什麼香港市民這麼重視冬至節呢？查一下古籍就會明白了。原來啊，香港一直保留著中國古代的冬至文化的。古代的中国人，他将一年划分成24个节气，其中冬至和夏至就相反。冬至日是北半球一年里面白天最短，而这一日之后呢，白天就会越来越长了，黑夜呢就会越来越短暂。所以冬至对中国人来讲是个特殊意义的节日来。从这一日起，阳气就开始攀升，故此冬至被中国人视为阳节。中国古代冬至是一个隆重的节日，周朝就有利用冬至日交祀祭天的记载。汉武帝呢，他采用夏历之后，将元旦和冬至就分开了，那就出现了过冬节这个习俗。汉代甚至在冬至的前后，从皇帝到百官都停止办公，全部休假来庆贺这一个节日。在香港，冬至虽然不是法定的假日，不过啊，都享受着特殊的待遇。这种特殊对待保留了中国古代的风俗。在今日的香港，大家除了吃团圆饭之后，还会举办祭祖大典的习俗。大致全球某姓氏某家族聚会祭祖，中至整个围村祭祖，小至一家一户的祭祖。在这一日，大家共同缅怀祖先，祈愿社会和谐，通过活动感受传统文化的重要和祥和的美好。有些公司啊，还会停止办公添，来庆祝冬至。对于冬至的庆祝，在整个华人圈里面都会有所体现的。不过呢，各地的风俗又不完全一样的，饮食也都不一样。 在北方啊，冬至就没有过年那么热闹了。在城市化的进程里面，北方人他们习惯了随便吃碗饺子就算过了冬至节。由于北方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风俗，所以啊，一碗热辣辣的水饺不单止展现传统的冬至风俗，亦能够让处于寒冷里边的大家及时补充热量。整体而言，北方地区对于冬至节真是说不上是一个隆重的节日来，只不过是一个节气啫。而在南方地区，大众在冬至还要吃汤圆，汤圆的圆寓意着团圆，圆满地说，冬至吃汤圆就更有象征家人和睦、吉祥美好的景象了。对于南方人来说，冬至吃汤圆早已经是根深蒂固的习俗了。香港人做节，除了一家大小去茶楼、餐厅吃大餐之外，还可以品尝一个独特的美食，就是盘菜了。盘菜呢，是香港冬至的热门美食，它寓意着盘满钵满。其实啊，不止冬至的，香港人在喜庆的日子都会品尝盘菜。盘菜呢，它讲究一个香字，有鸡啦，有肉类，有海鲜、蔬菜，各种食材就混合一起，比原材料啊就更充分、更和味啦。从而呢，炖制出单一原料都冇办法比喻的香气。有机会来香港的游客，一定要品尝一下元朗围村的盘菜，因为啊，香港的盘菜兴盛的源头就是在这里啦。其实不单止是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台湾和一些华人的地区，民众都会将冬至当成重要的节日的。大家在这一天吃汤圆，用丰富的祭品，好像九层糕啊咁拜祭祖先，充分地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延绵数千年。咁又讲翻冬至嗰日，太阳直射南回归线，所以啊，日影是最长的一日，北极圈呈现永夜的状态，南极圈就相反啦，呈现极昼的状态。咁冬至之后呢，阳光直射的位置就开始向北移动，北半球白天的时数就渐渐咁增长，正午太阳的高度呢亦渐渐咁升高，日影就逐渐咁缩短啦。冬至虽然是北半球理论上边吸收太阳热量最少的一段时间，不过因为地球土壤和海洋释放的热量会有时间的延迟，所以大部分的情况底下，最冻的时期不是在冬至的前后，而是在冬至之后，好像大寒一样。根据气象局统计，最冻一年的月份是一月，之后是二月。在传统的阴阳五行理论里面，日照多啦，白天长即为阳，因为冬至是阴阳转化的关键节气，所以啊，阳气开始逐渐地旺盛，所以冬至就被称作为一阳生。冬至呢，这一日象征没有太阳，所以啊，种植就会全面咁停止啦。冬至日又系数九寒天嘅第一日，俗语话冬至交九，即系从冬至开始咧， 进入数九日，以九为一九，九九八十一日之后呢，寒冬就过去啦，称之为九九数尽。民间呢，因而有九九消寒图嘅记录添。民众啊，仲有观察冬至日出日落嘅云气变化嘅喎，以晴雨预知判断春节天气嘅好坏。俗语话：云晴冬至烂年边，邋遢冬至啊晴过年。表示呢，冬至天晴就要雨雪过年啦，而冬至阴雨过年就会好天。冬至虽然表面一片阴寂啊，不过啊，阴藏住无限嘅生机，一元复始，冬至一阳生。呢啲吉祥嘅雨啊，就系源自呢一样啦。意思系指阳气嘅归来，阳呢就代表善心，归来就代表生机，代表正义。所以冬至伏卦代表着一个稍长循环，重新开始。我们休息一下，下次我们再讲一下圣诞节。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二节时间。到了年尾，节日就特别多，明天冬至节之后呢，很快我们又到了圣诞节。现在的圣诞节啊，同时兼具着宗教节日和文化的节庆的，它有双重的功能。香港的教徒除了去参与教会仪式的活动之外呢，家家户户、各商号、街头都可以见到相关的布置，更加是重要的商业活动来噃。而过圣诞节的习惯亦随着近代西方国家的影响力而扩展到全世界。圣诞节经常当作消费活动的名目，这一种没有宗教意义的商业民族活动啊，不需要接受西方文化的人都可以自由地参与的。就好像和西方国家的圣诞和公历新年的结合，所以过节的时间就拉长到新年了，成为了全年重要的购物和消费的季节。圣诞节呢，已经转化成一种民族的节日，香港都不例外的。根据香港旅游发展局的圣诞旅游指南，香港的圣诞庆祝活动啊，都几多姿多彩的哦。看看大家有没有啱自己的节目，过一个快乐的圣诞假期。圣诞节呢，是香港一直都是一个重要的佳节。圣诞节和节礼日，即是12月25和26日，都是公众假期礼。香港的众多商店、餐厅和酒吧等的场所都会在节庆期间持续营业的，这个对游客是个好消息。每年呢，圣诞节维多利亚港两岸披上了璀璨耀眼的节日灯饰，各式各样的节气活动啊，都会陆续地推出的，包括年度盛事香港缤纷冬日的巡礼， 將會為你帶來一系列聖誕慶祝活動和體驗。我們看看香港聖誕指南，會為你介紹香港多個人氣慶祝的景點、購物的聖地、商戶的優惠、酒店和餐廳的豐食美肴等等，使你的聖誕行程有一個萬全的準備。聖誕節期間呢，香港的大街小巷、購物中心、辦公室和居民的屋企啊，大多都會掛上五光十色的聖誕裝飾，使大家倍感歡樂的溫馨。這個啊，是親朋好友合影留念、情侶浪漫約會的大好時機來。你們還可以去到西九文化區裡面的聖誕小鎮，和家人朋友共度一個特色的聖誕。那裡有巨型的聖誕樹，掛滿鮮豔奪目的裝飾，崇立在小鎮的中央，還有很多不同造型的細小棵的聖誕樹，別具特色的小屋和擺設環繞著小鎮，真是很有浪漫氣氛的。大家還可以去到星光大道或者中環海旁漫步，在節日的燈飾映照底下欣賞維多利亞的美景。欣賞燈飾除了尖東區，還有灣仔的彌東街。這條特色的步行街不單止有各種各樣的聖誕裝飾和豐富的節氣活動，和寵物一起適合全家一起出行的。介紹了戶外活動之外，商場裡面都有多個大型聖誕裝飾，有些非常豪華氣派，又有獨具匠心，這些都是香港聖誕節的一大亮點。各大商場好像荃灣天地、愉景廣場、又一城、海港城、朗豪坊、太古廣場和時代廣場都會盛裝打扮，歡迎你們的到來。除了遊玩，香港呢還有一個購物聖地。在聖誕節期間，香港作為一個購物天堂，從節慶的禮品、各國的美食到派對的服裝、聖誕賀卡，應有盡有，你一定能夠買到自己心水豐富多樣的物品，為旅程增添歡樂和魅力的。如果想好好地打扮一下，還可以去到旺角的洗衣街和女人街，選購一些嘉年華美的服裝、紀念品和飾品。中環的活邊炸街都是購物的好去處來的。灣仔的太原街、深水埗的福榮街就適合小朋友和玩具愛好者購買玩具了。這些街區更有售賣經典的聖誕服飾，好像聖誕帽、斗篷、六角頭飾和閃亮的配件等等，讓你成為聖誕聚會的焦點。香港還有很多聖誕市集的，每個都獨具特色，好像愉景灣的聖誕市集是選購本地手工藝品的好去處。曾如聰的白色聖誕市集有很多有趣的創意工作坊，在麗港酒店舉辦的博覽會可以找到一些時尚的聖誕生活產品。銅鑼灣的家庭聖誕義賣會提供面部彩繪、戶外電影等活動，好適合一家人享受天倫之樂的。另外，覆蓋全城的聖誕促銷和獨家的優惠都值得留意的，可以讓你滿載而歸的。講到享受豐盛的聖誕大餐，大家可以去到萬豪、東裕、惠港匯、 美利酒店等等的知名酒店，他们推出圣诞早午餐和自助餐，一定给你大饱口福。还有好像同富轩、胡同等等这些香港的人气食肆，给你尽情地品尝各国风味的圣诞盛宴。文华饼店的甜品和小食都很受旅客欢迎的。休息一下，下一节呢，我们会介绍一个香港假日一日游的好地方——大澳。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三节时间。在一个秋高气爽、秋去冬来的假期，天气不冷不热，很适合我们一个人或者一家大小去游山玩水的。今集呢，我和大家介绍是很多人都熟悉的东方威尼斯之称的大澳。大澳呢，一日游有什么必到的好去处呢？大澳是一个以历史悠久的水乡文化和独特的棚屋建筑闻名的渔村。大澳一日游必到的景点，除了有红桥，即是新基大桥，乘坐小船游览水乡风光之外，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景点的。作为香港都市人，也都应该趁着假期去大澳逛下，感受一下大澳现在仅存的但是又很快被遗忘的风土人情和渔村的风情。大澳被誉为东方威尼斯，我就认为威尼斯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不过他们游客区感觉就太重了。反而在大澳还有机会看到原居民简朴的生活百态。而且呢，大澳近年更加成为香港人周末旅行的目的地。大澳位于香港大屿山的西部，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本地文化，是一个放松身心、深入了解昔日香港传统渔村生活的理想目的地。大澳一日游的路线通常以漫步在村里边的街道和棚屋之间的水道开始，游客可以参观当地的棚屋建筑，这些传统的高脚屋架设于水面上，展示了早期渔民是怎样和自然共生的智慧。沿着街道还有不少售卖海味、咸鱼和其他本地特产的小店，是体验大澳独特渔村魅力的好地方。跟着下来，可以乘坐小船游览水乡风光，穿梭在棚屋之间，并且有机会一览珍贵的中华白海豚。如果时间充裕，还可以到访大澳的文物酒店，这座历史建筑它的前身是警署来的，现在改建成为精品酒店，展示了殖民时代的建筑特色。大澳还有以它地道的美食闻名，游客呢可以品尝新鲜的海鲜、虾酱制品， 同埋各種嘅地道小食，感受濃厚嘅本地風味。咁又由乜嘢個途徑去大澳呢？我哋可以先坐地鐵到東涌站，喺東涌市中心巴士總站乘搭新大嶼山巴士11號巴士前往大澳。由東涌到大澳車程啊，大約50分鐘左右啦。喺終點站落車就係目的地大澳啦。跟住啦，落嚟我哋就要介紹幾個景點俾大家噶。第一個係大澳嘅海濱長廊，又有人叫大澳海上行人橋喎。原來啊，大澳有一條咁長嘅橋，連接至大澳一個神秘嘅區域。因為又唔知道嗰度係乜嘢地方，所以就話佢係神秘啦。呢條橋通常都係好好嘅拍攝位喎，這個都唔例外噶。加上大澳藍天白雲嘅襯托，真係好有氣勢嘅。橋上邊有好多人喺度釣魚、漫步、吹吹海風，都幾寫意噶。大澳嘅海濱長廊建於海堤上邊，連接住大澳巴士總站同南涌村。沿途啊，可以漫步欣賞紅樹林生態同埋海上嘅美景，可以遠望到山海嘅景色，感受大自然寧靜同淳朴嘅生活氣息。大澳海濱長廊係拍照同放鬆嘅好地方喎，呢度亦都可以欣賞日出或者日落嘅絕佳地點，為大澳之旅啊增添咗更多浪漫同美好嘅回憶。第二個景點係大澳文物酒店。大澳文物酒店係由建於1902年嘅舊大澳警署喺2012年改建而成嘅喎，並且咧被列為香港法定嘅古蹟。是一座結合歷史和現代設計的精品酒店。大澳的文物酒店保留了當年警署的設施和物件，包括幾個炮台。導賞團的導遊就說，這裡是用來對付偷渡來香港的船隻。另外，接待處曾經是拘留室來的，鐵閘的背後的房間現在用來放行李和展現紀念品。大澳文物酒店一共有9個客房那麼多，設計保留了原來的建築特色，好像拱形的窗戶、木質的百葉窗和古老的警鐘，給遊客感受到濃厚的歷史氣氛。同時，酒店亦融入了現代化的設施，提供舒適的住宿體驗。酒店裏面設有大澳屋歐餐廳，供應地道美食和融合特色的菜肴，並且設有玻璃的天花，讓食客可以一邊享用美食，一邊欣賞周圍的自然美景。另外，大澳文物酒店的四周圍圍繞著寧靜的山海景緻，並鄰近大澳的著名景點，好像棚屋和水道，方便遊客探索漁村的風貌。大澳文物酒店不單止是一個住宿的地點，更加是一個深入了解香港歷史和文化的窗口，吸引住歷史愛好者同追求獨特體驗嘅旅客噶。第三個景點就係大澳紅橋，又叫做新基大橋。新基大橋係全港罕有嘅木橋，由1979年六月正式啟用，至到依家已經有30年歷史啦。新基大橋一邊連接新基街，另一邊就連接住吉慶街，因而橋身紅色 所以稱之為大澳紅橋，亦成為了大澳景點之一。新基大橋的歷史，沒有新基大橋之前，居民來往兩地呢都要撐船，所以呢有些居民經營小艇接載居民來往，之後就覺得很不方便。當時呢新基棚的村民原本希望政府在這裡建橋，但是無奈被拒絕了，故此最後呢就靠居民自知合力建橋。但是現在呢新基大橋都已經交給政府負責管理和維修了。我們休息一下，下一節再講大澳其他的景點。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四节时间。我们继续介绍第四个景点，是大澳出海看中华白海豚和油棚屋。从落车那一刻开始，就有人招揽我们坐船看中华白海豚和游大澳的棚屋，$50一程，每程大约30分钟。虽然知道看到中华白海豚的机会是微乎其微了，但是因為想遊棚屋，所以都是買了所謂的套票。另一間公司也都有遊棚屋的短暫路線的。大澳小艇遊精選環島遊行程呢大約是20到30分鐘，$30到$80一位，視乎呢不同公司的路線長短了。快艇買票起計的5分鐘裏面就會不斷地兜客，5分鐘就可以起程的了。沿著棚屋遊，近距離地看到棚屋上面居民的生活都幾特別的。不過呢不到10分鐘，那個艇就出到了海上了，浪好大，比想像中更刺激。全家只是我們要看一看一塊石，名為將軍石，岩邊的石群，真是好像一個大人挨著個山邊望著大海一樣。去到海中心，艇家呢就停了隻船，給我們幾分鐘的時間用肉眼搜尋中華白海豚。哇哇哇，真是什麼都看不到啊，就是這樣回程了。完成了30分鐘大澳中華白海豚暢遊大澳特色棚屋之旅，亦見證了中華白海豚真是越來越稀有了。第五個景點是大澳的地道小食。大澳有很多美味的地道小食，這麼遠來到當然要吃一兩樣了。大澳街市街21號的地鋪有一個叫做肥妹燒烤小食，它在門口就聞到芝士燒蠔的香味了。坐低點了一樣海鮮套餐，鮑魚、大蝦、帶子、聖子和蠔，每樣一隻啫。兩個人吃的話，份量都只能夠當小食價。不過啊，埋單都是好像晚飯的價錢，通常啊都要200多元的。雖然呢味道就不錯，不過真是有點貴。還有呢冰冰的豆腐花， 佢係喺大澳街市街18號嘅地鋪，咁樣行到熱辣辣咧，一碗冰凍嘅豆腐花就不可少啦。仲有太極啦、芝麻糊等甜品，紫貝天葵係一支紅色嘅飲品。大澳啊，到處都有得賣噶，酸酸甜甜，好似生揸餅咁嘅味道，又消暑又解滯。幾醒胃的喎，如果是天熱的時候就一定要買來喝了。還有燒魷魚，四眼叔叔的炭爐海鮮乾，除了魷魚之外呢，還有瀨尿蝦乾啦、雞泡魚乾、魔鬼魚魚翅乾、青魚乾等等，即叫即燒。還有啊，滷水的大墨魚，你不要看墨魚那麼厚肉喎，滷水都是很入味的。還有超大的魚蛋，大澳招牌街市小食，一串兩粒爽口蛋牙，有辣和勁辣，有不辣和勁辣的咖喱選擇。橫水道的小廚，我們必吃鹹煎蝦乾、荷葉龍仔飯、炭燒燒鵝、墨魚餅，真是看見都流口水。他們是在大慶吉慶前街33號的地下。第六個景點是大澳的虎山，如果天氣稍涼就不要錯過登上大澳虎山了。那裡還可以登上大澳虎山觀景台上看日落，大約4公里漫游和摄影呢，大约三个钟头就轻松易行了。大澳虎山行山的路线可以参考大澳虎山行山线路。第七个景点是大澳猴王宝诞，杨猴王的身份就众说纷纭。其中呢，有南宋末年的忠臣杨亮节讲法是最为人熟悉了。杨亮节啦，系南宋末年嘅国舅喎。相传佢协助宋帝时，同其后即位嘅宋帝昺南逃到九龙。杨氏生前封侯，死后咧就封王喎，所以民间咧就称佢为侯王啦。建庙以纪念佢嘅英勇忠义，亦有话指杨侯是为宋帝治病的杨二伯公。香港的杨侯诞节主要有三个，分别是黄历的六月初六日，还有六月十六日是九龙城和大围，八月十八日呢就是冬葱。而大澳的侯王诞通常是黄历六月初四至到初七日慶祝的，兩處呢都舉辦神功喜，迎接猴王行生之神棚啦、戲棚，慶賀楊猴誕。正誕日當日，善信同唔同嘅團體會帶同香燭啦、供品、楊猴嘅行身、炮竹等楊猴廟賀誕，亦有團體舞龍啦、舞書賀誕。今次咧嚟到大澳，如果我哋適逢係大澳嘅猴王寶誕，喺楊猴王古廟對面搭建嘅戲棚有戲曲表演噶，仲有一條臨時築起嘅竹橋，橋上邊掛滿咗旗幟，將戲棚同古廟連接起嚟，方便市民參拜。大澳猴王寶誕是本地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總括來說，大澳悠然寧靜的氣味、豐富的文化遺產和自然美景，被它成為一次難忘的一日遊體驗。大澳一日遊適合家庭、朋友甚至獨自探訪的遊客。今集的時間到了，多謝大家收聽廣結善緣千萬家家庭版的節目，我們下集再見，拜拜。